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现在将由我来翻译今天2006年3月17号报禅师所讲的开示。今天禅师将重复讲上一次讲座所讲过的内容。禅师提到根基阿毗达摩有四种究竟法，分别是心法、心所法、色法以及涅槃。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证悟涅槃，也就是为了证知第四种究竟法。要证悟涅槃，就应当关照前面三种究竟法，也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它们是无常、苦、无我的。色法、心法、心所法三种究竟法是属于行法，是毗婆舍那观智的目标，或者说是观智的所缘。当我们观照色法、心法、心所法这三种行法为无常、苦、无我，那么我们就能够证悟第四种究竟法，也就是涅槃。为了证悟涅槃，就必须得观照前面三种究竟法。要观照它之前，必须得先了解它。在这里禅师先讲到了色法。色法为什么称为色呢？之所以称为色，乃是因为它会遭受热、冷、风吹、日晒、饥饿、口渴、毒药、火烧、蚊、食等等种种色法妨碍眼的变异、压迫以及破坏。因为它容易受到破坏、毁坏，所以称它为色。色法一共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大种色 Mahaputta， 第二类的色法是属于所造色，也就是由四大所造的色法 Upadaya Rupa。 大种色有四种，所造色有24种，所以色法加起来一共有28种。这28种色法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真实色法，也称为完成色，一共有18种，而另外一大类是非真实色，或者称为不完成色，一共有10种。18种真实色法分别是四大种，或者称为四界，又称为四大。它就是地、水、火、风，然后是5种净色，也就是5种透明的色法，它就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食净色以及身净色。另外4种是净色，分别是颜色，颜色是眼识的所缘；第2种净色属于声音，声音是耳识的所缘；香，也就是气味，是鼻识的所缘；味，也就是味道，是属于食识的所缘。通常我们都说眼耳鼻识身色声香味触，触作为净色，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不列出来呢？根基阿毗达摩，触事实上只是属于四大种当中的地、火、风这3种，并没有一种具体究竟色法称为触的，所以在这里就不另外列出一种称为触的净色。但如果要具体来说，净色一共有7种，分别是颜色、声音、香、味、地、火、风。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碰触到硬的东西，我们可以感知到它硬，这个硬是属于地，所以并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触所缘在。地有6种特相，分别是硬、粗、重、软、滑、轻，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身体去感知到的。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感知到热跟冷，这是属于火道或者火界。同时我们的身体还可以感知到支持跟推动，所以这个是属于风大。而这些是属于身识的所缘， 但因为它已经包括在前面四大种里面，所以不专门列出来。另外还有两种性根是，第一是女性根，第二是男性根，这两种称为性根色或者称为性色。接着还有一种是属于心所依处色，或者简称心色，它有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命根色，只有一种。接着是食宿或者称为营养宿的，它也有一种。这里一共就有十八种，这十八种称为真实色或者称为完成色。这十八种色法是 Vipassana Jnana， 也就是观智的所言。要修行 Vipassana 就必须得观照这十八种色法的无常、苦、无我。下面再讲十种非真实色。非真实色只是属于真实色法的形态或属性，它们并不包括在究竟真实法之中，也就是它们并不是属于真实法。它们并非由色法的四种升起之言，也就是夜深色、心深色、时节深色以及时深色，它并不是直接由这些四法而升起的。这十种非真实色分别是，第一是空界，第二是声表，第三是语表，然后接着三种是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事业性。接着四种相色分别是色积极、色相续、色老性以及色无常性。其中第一种非真实色法是空界。空界是什么呢？空界只是属于不同色法之间的空隙，也就是色法跟色法之间存在的空间。因为色即跟色即之间存在有空间，所以这些色即呈现为单独存在的。因为有了这些空界，所以色即才不会粘在一起。空界是划定色法的界限，它作用可以显示色即跟色即之间的边际，它表现为色法之间的界限，或者说色法的范围、色即的范围。我们应当如何见到空界呢？禅师解释，我们很有系统的修行色即分别，当定力提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体慢慢变亮，最后变得透明，透明的像冰块一样。当身体变得透明而像冰块一样的时候呢，就结意说想要见到这透明冰块里面的空界。当我们想见到这些空界之后，就可以见到色聚。因为可以见到色聚，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来分辨究竟色法，这个是属于空界。然后禅师接着讲到了色积极。色积极是色相系流当中最初升起的刹那，或者说它是从一个生命结生一直到诸根具足的最初的升起阶段。这种阶段呢，可以说是结生那一刹那，或者可以说在一个胎儿从它结生一直到眼耳鼻舌诸根经开始成型的这个阶段，可称为色的积极。它的作用就是让色法开始出现，表现为色法的开始或色法的起始。接着是属于色相续。色相续也就是身体的诸根具足之后色法持续的升起，它的作用是联系的结合，它表现为色法的不间断，不会中断。接着是色老性。色老性也就是色法的成熟或者老化，作用是导致它们走向坏灭，表现为色法失去了心性。色老性在色法里面是属于极短的一个阶段。第四种是属于色无常性。色无常性就是色法的完全毁坏，它的作用是让色法消失，表现为色法的破坏或者消失。刚才讲到的色积极、色相续、色老性跟色无常性，这四种称为相色。其中的色积极跟色相性是属于色法的生实，色老性是属于色法的住实，而色无常性是属于色法的灭实。在修行 Vipassana 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关照真实色法的生住灭。如果知道它的生住灭，就了知到色法的这四种相色。在行走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修 Vipassana， 在修观，就应当先观照四大，然后再观照他们的究竟色法，同时我们也观照他们的究竟明法。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在坐的时候，我们在卧的时候，一切身体的姿势都应当观照明色法。同时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应当观照明色法。我们身体行住坐卧这些都是属于身表，身表是由以风界最为显著的心生四大的方式或变更而产生，有身体向前移动等这些动作。也就是说身体的动作是由心生风大而产生的，它的作用就是表达意志。比如说你想走路，当你的心念起来，那么你会有身体的动作的表现，这个时候这种身表事实上它就表达你想走路的意愿，它表现为身体的动作，身体的移动，这是身表。然后语表呢，仪表是由于以地界最为显著的心生四大的方式一变更而有语言或说话的产生。换一句话来说，之所以会有说话会有言谈，主要是因为心生地界它们的碰撞而发生的声音，它的作用是表达意志。比如说我们想要说什么东西，就先有心念，然后这心念产生非常多的心生色，这心生色法里面的地界最为明显的，它们通过地界的碰撞而产生的声音，所以它就能够表达我们想要说什么的意愿，它表现为谈话说话的言语之音。在修行色业处的时候，就应当观照这些究竟色法，特别是十八种真实色法，同时也应当观照这十种非真实色法。那我们应当如何观照色法呢？观照色法，我们首先必须先了解四界，也就是四大，分别是地、水、火、风。其中地界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了知地，我们就不能够完成修习色业处。地界它一共有六种特相，分别是硬、粗、重、软、滑、轻。其中硬的特相是最明显的，它的作用就是作为具生色法，就是在一粒色际里面其他色法的支撑或支柱以及立足处。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要放在桌面上，那么这张桌子它必须得有可以承受这本书的作用嘛，这个是属于概念法的范畴。但是如果是作为究竟法来说，在一粒色际里面其中的地界它就起之能够支撑其他色法的作用，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物品把书放在桌面上，或者我们现在坐在这禅堂上，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是能够承受的，就是属于地界的作用，所以它表现为能够接受具生色法。具生色法就是在一粒色聚里面，比如说直接生色的有八种究竟色法，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除了地界之外，其中的七种是属于跟地界俱生的色法，地界就能够承受在同一粒色际里面的其他的俱生色法。它的近因是其他的三界，也就是水、火、风这三界。根据阿毗达摩，在我们观照色法的时候，应当观照每一种色法的特相、作用、现起跟静音，或者说相位现起静音。根据阿毗达摩，如果我们要彻底的了解究竟法，包括心法、心所法、色法，我们都必须得用这四种方式，就是相位现起跟静音这四种方法来观照究竟色法。然后再讲到水界，水界的特相是流动，作用是加强具生色法，表现为可以把具生色法握在一起或粘着。假如没有水的话，那么色法它就不能够粘在一起，就没有其他的色法。水的特相是属于流动，比如小溪小河里的水它会流动，事实上这个也是属于水界的表现，它的静音也是其他三界。要接着我们再讲火界， 火戒的特性是热或者冷，作用是能够使到具生色法成熟。比如说煮饭，如果没有火的话，那么怎么煮饭它也不会熟。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果没有火的话，身体就不会成长，不会变老。同时如果没有火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冷，也就是说我们就会死去。所以火戒能够维持身体，因为有火，所以我们才会慢慢长大，才会变老。火戒表现为不断的提供柔软，比如说煮饭的时候，我们把米加了一些水，然后放在火上面烧，放在火上面煮，那么米它就会变软。如果一个禅修者在修色业处的时候，如果他观照火，他也能够见到软。他的静音也是其他三界。在我们身体里面有四个部分是火界最为明显最为显著的，它包括体温，比如说我们动自己的身体会感觉到身体有暖，这个是体温之火。第二是成熟以变老之火，也就因为有这样的火，所以我们慢慢会变老，我们会慢慢长大，会变成熟。第三种是发烧之火，比如说当我们病了，身体就可能会变热，这称发烧之火。第四种是属于消化之火，当我们吃进东西的时候，那么通过这消化之火，植物就慢慢能够消化。如果没有这种消化之火的话，那么吃的东西就不可能消化。第四种是风戒，它的特性是支持，正是因为有风戒，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这样坐着。如果没有风的话，我们的身体就很快倒下去了。同时如果没有风戒的话呢，我们的身体也不会有移动，不能动。所以呢，风戒的作用是能够使到其他的色法移动或者活动，它表现为能够把具生色法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再举个例子，当我们弯手臂的时候，它是属于风戒在动。如果我们修Vipassana，就修观的时候，就可以先观照这手臂的色法，然后我们再观照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有想要动手臂的心念产生，这个时候呢，它会产生很多的心生色法，这心生色法立刻就扩散到我们的手，这个时候心生色法里面的风戒是最明显的，所以就会有动作的产生，而这心生风戒的移动也带动到其他的具生色法，包括身心色、性根色、直接生色、死生色等等，所以我们就知道手臂会有这样的动作，这样的移动。当一片枯叶掉到水里面的时候呢，当它浮在水上，那叶子会随之水而飘动，这个也是属于风戒的作用。风戒能够带动其他的色法移动，所以它表现为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我来到了帕奥禅林啦，或者说哦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家啦，这些都是属于风戒的作用，它表现为色法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静音是地、水、火这三界。那禅师今天晚上的开始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是问答。第一个问题是，火会让其他的色法变软，那为什么烧钵或烧其他东西钵它会变硬呢？禅师回答说，它变硬其实是属于地界的作用，虽然在烧钵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变硬的，事实上这是属于地界的作用，但是钵烧热的时候它还会变软，当它冷的时候它就会变硬，所以我们觉得它变硬事实上是结合了地大。又比如煮饭，米加上了水，然后在火上面烧，在火上面煮，米它会变软，这个软也是属于地界的特性，因为软总是跟硬在一起，所以在这里说火界能够让色法变柔软，它是结合地界来说的。又一位禅修者问他说，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在还小的时候会继续的长大，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大？禅师就回答，因为色法的产生有四种因，分别是由业而生、由心而生、由时节而生以及由时而生。当一个人长大的时候，那么业生色会慢慢变弱，因为他业生色变弱，那么业生色里面的火界所产生的时节生色也会慢慢变弱，而由业生色里面产生的时速也会慢慢变弱。因为业生色变弱，所以其他的色法也变弱， 因此一个人如果他长到一定程度，那么他业生智慧变弱，因为变弱所以其他的事法他也会变弱，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人他长到一定程度，那么他就不会再长大了。还有另外一个禅修者问说，他为什么真实寺称为尼巴那卢巴，而非真实寺称为阿尼巴那卢巴？那禅师说，这个只是他们的巴利的名字而已。接着他又问了一些问题，禅师的回答说，行法包括三种，是色法、心法跟心所法，这些都是由因缘所生的法，所以称为行法。他们都有无常、苦、无我这三相。无常只是名相而已，具体来说它包括了色法以及名法的生住灭三个阶段。在修维巴萨那的时候，不仅要关照色法灭时是无常，同时它连生时住时都是无常的。在我们关照诸行无常的时候，佛陀说萨贝桑卡拉阿尼扎，也就是诸行是无常的。诸行无常，它指色法、心法和心所法这些行法或者世间法的无常、苦、无我。我们不关照出世间法为无常、苦、无我。当禅修者关照色法、心法、心所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的时候，证悟了涅槃。那么体验涅槃的心就是属于道心跟果心。当我们要关照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并不包括道心以及果心。道心果心的目标只是涅槃，道心跟果心并不是观智的目标。那佛陀为什么只是教导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跟诸法无我呢？因为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我们可以修行遍禅乃至到可以显现神通，但是即使在没有佛陀教法的时候，也会有人可以修行遍禅，就是修行噶心那、修行十遍而开发神通。有些在佛陀教法之外的一些人，如果他修行遍禅然后证得禅那，又开发神通，也许那个时候他会执着禅那为我，所以佛陀也教导诸法是无我的。那一位比丘继续问说，是不是我们也要观照法则，巴利叫尼亚吗？这些法则比如说无常，无常是无常的法则，那是不是我们要观照这法则本身也是无常苦的？禅师回答说，佛陀只教导我们观照色法、心法、心所法为无常、苦、无我，但并不教导这些规则本身也是无常的。比如说吉达尼亚嘛，就是心的法则。举个例子，比如说当眼睛看到颜色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我们转向，然后一个眼识升起，眼识灭去之后会有领受，然后推度，然后确定，接着有七个塑形。如果所缘是非常明显的话，有两个皮所缘生灭，皮所缘生灭之后金牛就掉入了有分，这个是属于心的法则。在观照的时候只是观照整一个心是刹那的生灭，但是我们并不关照心增灭的法则本身是无常苦。又有一位比丘问说，比如树等等植物也会生长，为什么只是时节生色呢，而不是其他的词呢？禅师回答说，因为树的成长并不是由于业的关系，它只是由于时节生色的关系。如果我们修行色业处，然后再去观照这些花草树木，我们会见到它只是时节生的八法器而已，也就是它里面只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这八法而已，它并没有业生色，也没有心生色，所以只是属于时节生色。而树会继续生长，是因为这些时节生色一代接一代不断的升起，然后又幻灭，不断升起又幻灭，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树会持续的长大。另外一位比丘问说，我们现在觉得很热，这个是不是因为业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热？禅师回答说，这个并不是由业直接产生的，它跟业是间接的关系。当业造成我们投生到这个国家，然后我们发现这里非常热，缅甸这里非常热，我们会感觉到现在的气候变热啊变冷，这个是间接由业产生的。从直接来说呢，火只是色际里面的火大，它只是会一代一代产生时节生色。 再比如说植生色一样，如果吃的很多，那么慢慢我们就会变胖，如果每天只吃一点点东西，那么慢慢会变弱，这个就是因为时节生色越来越弱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日或吃多吃少这些，它跟业有关系，但是它们只是间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关系。又有一位比丘提到说，有些国家有些人据说他能够用手伸进别人的身体里面去医病，这个是不是在改变其他人身体里面的色聚？或者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改变其他人身体里面的色法呢？禅师说，我是不是想要变得漂亮啊，想要变得年轻啊，或者说其他人想要你变得漂亮变得年轻就可以呢？禅师说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什么情况下可能呢？禅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目犍连尊者有一次生了病了，这个时候佛陀就去看望目犍连尊者，然后他就为他送了觉知经，就是波江嘎苏达。当佛陀在送觉知经的时候，目犍连尊者知道在他的心流里面也曾经修行而培育至七觉知，一直圆满到他证悟阿罗汉果，因此当时目犍连尊者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心变得非常高兴，所以这个时候心生色法，就是这种非常殊胜的心生色法就遍布了目犍连尊者的全身。在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真净色，真净色能够感触到其他色法的地火风，当这些由非常殊胜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里面的地界火界风界为身净色所触的时候，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他感觉到身体非常舒服，因为他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清安，所以他的病也好了，这个是在巴利圣典里面的记载。但是呢，心生色法只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他并不会到外面。那位比丘他接着问，是不是一个人就在神通可以让水变质，这个也是属于心生色在改变呢？禅师说这个是神通，因为他的心结意说要让这个水变质，这个属于禅那心，就第四禅禅心，也是神通心的作用。那位比丘接着问，他说是不是其他人也可以见到一个人显的神通呢？禅师回答说是的，比如说朱拉邦达嘎，就是周利盘陀切的故事。当时周利盘陀切刚证的阿罗汉，当时佛陀就到长子的家里应供，然后周利盘陀切他没有去，佛陀叫一个使者去叫他过来。这个时候呢，周利盘陀切就显现神通，他就显现了1000个身体。除了周利盘陀切当时他那一个色身之外，其他的都只是神通的显现，他并不是真实的。后来那个侄子他只是碰触了那一个真的周利盘陀切，那么其他身体都消失了，那些神通所变现出来的身体如果他是真实的话，那么就不会消失。又有另外一位女众问说，为什么我们的身不能够直接了知水界呢？禅师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把脉搏，我们可以知道血在流，这个并不是我们直接感知血在流，脉搏在跳动，这属于风大在动，所以我们的身体事实上它只是感知地火风这三界，或者说它是借助以地界的应粗重软滑轻，借助以火界的热跟冷，借助以风的推动跟支持去感知水界。那水界是属于意门心路过程的所言，它并不是属于身门心路过程的所言。我们今天对禅师讲座就翻译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回向，我们先念巴利，然后再用中文来念一下。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何都伊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遮哟何都伊当咩本央萨巴萨达南帕杰玛帝萨贝美萨芒Bunya Pakang Labandu 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灭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为涅槃之助缘，
为涅槃之助缘，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与一切众生分享，
与一切众生分享，
愿彼等众生，
愿彼等众生，
平等得此功德分。
Sadhu, sadhu, sadhu.